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马太24章14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谢谢。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天国的福音就是内在生活。为什么？因为耶稣，当有人在问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好，那也就是内在生活，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就是讲到神的国。所以我讲了一套录音带叫做神的国，讲了16卷，都是讲到内在生活。好，那这里讲到那个甘恩夫人说神的国要借内在生活而降临。你会发现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内在生活。耶稣讲最重要的是你的里面。好，那他讲到这个你里面这个跟一个人啊，这个对一个人产生淫念，你就与他犯了奸淫，对不对？好，你里面对人的一个思想，一个愤怒的思想，你就已经杀了人。所以都是讲我们的理念。那这里讲到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耶稣才会第二次再来。也就是说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会一直广传在整个的全地。这也是我自己很稀奇的，为什么神把这个录音带推得这么快，而且推得这么广。好，每一次我们的特会，哇，居然还有从阿富汗来的，从这个什么阿尔及利亚，从白俄罗斯，哇，从一些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地方来的，都是神自己去把这个去传到这里，传到那里。好，因为天国，神的国要借着内在生活而降临。只有当人过一个内在生活的时候，这位天国的王他才有办法真实的执掌他的主权，他的王权在这个人的身上。好，那当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己生命越来越衰微，也就是我自己的兴趣、我的意愿、我的选择，那当我的这个己生命一直降服的时候，那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才相对的一直增加。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为什么内在生活这个我讲到顺服，讲到谦卑，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必须真实的尊他为王，尊他为王，让他真实的掌权作王。那神在他来之前，他会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天国，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讲天国，神的国，那神的国呢常常就是讲到一位王嘛，一位王。那我们这个人常常都是我的老我在做王嘛，我的老我，我就说我的天然人觉得，这怎么这样？我不要，神是一个常做新事的神，可是我们这个天然的老我是不习惯接受新东西的。我只要我头脑通不过的，我们就不接受，我就不相信。好，那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也是，他们是圣经这么熟的，可是呢，当这位弥赛亚来道成肉身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昼夜不就在盼望弥赛亚的来临吗？那他圣经这么熟，可是当这位弥赛亚道成肉身来的一天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因为在他的思想里总觉得这位弥赛亚来不应该是这样子卑卑微微的一个人，不应该是生长在那个约瑟的家庭，那个穷人家的孩子，不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没有家型美容的， 而且他应该是要来带领我们可以来推翻这个罗马政府的。也就是说，我们天然的老我，就是我们的这些很顽固的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常常都是从知识善恶树来的，分别善恶树来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神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所以当神在讲这些登山宝训，讲这个天国的道理，越讲的时候，哦，很多人就离开他。这话甚难，谁能懂呢？没有办法接受。怎么会他这个清晨进到葡萄园也拿一锭银子，然后到这个傍晚进去的也是拿一样的钱，也没办法接受。好，怎么会这个小儿子，好，这么败坏的小儿子居然回来，这个父亲还为他这个宰牛啊，还给他穿上好的袍子，怎么会是这样？总要骂他几句，处罚他一些啊。就是说神所做的很多是跟我们的知识善恶树所结出来的，在我们里面的思想模式是相冲突的。那除非我们这个老我肯下来，肯一直的降服于在他的话语，在他的权柄底下，否则神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掌权作王，所以神的国就没有办法成型在我们身上。加拉太书那里也讲到，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好，那些情欲的事呢，他说这样的人呢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对不对？而那些事，情欲的事讲的那些事呢，他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这个增进啊，仇恨啊，记恨啊，恼怒啊，还有结党啊，纷争啊，嫉妒啊，这些都是我们天然老我的表现。所以我们的老我在那里掌权的时候，我们常常体贴我的老我的时候，我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神讲得很清楚，他是说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可是在我没有进入一个内里的生活，内在生活的追求的时候，我活在这些老我的形态，老我的样式里面，活得很习惯。为什么？因为教会里不大讲这些的。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一般教会很少讲致死老我啊，什么什么这个对付老自己，有没有？很少讲的，你讲了人家就不高兴，讲了下面的老我就噗噗跳，对不对？所以大部分都是讲什么神爱你们哈，然后呢我们去传福音吧，这都是重要，这都是重要。只是讲到那个老我呢，哇，就产生这个下面的拳头就开始握起来了，你知道吗？受不了啊！有的弟兄就说，我最受不了听那个什么致死老自己的那种道了。应该讲神是爱，神爱爱爱我们，但是神爱我们，对。但是他爱我们爱到我愿意这个降服于他，目的是这样，目的是这样，爱到我不再爱惜老我了，主啊，我要单爱你了，这也是神爱我们的目的。可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那个老我在那掌权做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哎呀，那个道很顺耳，很让我的老我舒服的道，我就觉得嗯，好好好，讲得很好。但是讲到这个致死老我的道，哇，掩耳不听。那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这个内在生活，就是天国的王，只有当我们过内在生活的时候，他才有办法来执行他的主权。所以内在生活其实就是讲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人也很不喜欢听十字架哈，这都跟耶稣相反的。 耶稣说，你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他已经说不配做我的门徒，可是我们不喜欢听十字架，可是我们要做他门徒。耶稣说不配。所以这些都是跟我们天然思想相违背的。内在生活就是一个背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致死老我的一个生活，是一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我们不是他必兴旺我也兴旺，对不对？那神说不用，只有你衰微他才会兴旺。我们那个老我是最拦阻神的一切的丰富临到我们身上的。所以当讲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的时候，哇，整个世界就要叫嚣。盖恩夫人说，他就说，当他写了一本有关内在生活的书的时候，就是《简易祈祷法》，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好奇妙，那些犯大罪的人呢，都没有人理他们，哈，最残暴的罪也不会引起骚动，哈。可是呢，只写了一本有关内在生活的书，就是《简易祈祷法》，哇，这个整个这个这个就遭受到反对，而且把他送到这个巴黎的监狱里面囚禁了好几年。好，为什么？因为仇敌他要抗拒，他要抵挡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被传开来。因为内在生活的信息被传开，就是神的国会大大的传开来。但是神还是一直得胜，一直在得胜。所以他说，甘夫人说，当他写这个简易祈祷法的时候，他说好像整个世界似乎预料到尼尼微会因着内在生活而倾覆。尼尼微你知道就是这个堕落的世界，尼尼微是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可是当他写这个的时候，他就整个世界好像预料到尼尼微会倾覆，因为人过内在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内在生活，当人在那过内在生活的时候，为什么整个家就会开始改变？因为家的问题、人的问题、教会的问题，都是老我的问题。只要两个老我在一起，一定有冲突的。因为两个老我都要做王嘛，都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我的看法比较好，所以就会冲突。但内在生活就是一个让我衰微，让我衰微，让耶稣兴旺在我身上。这样你们还要不要？要，哇，太好了，主耶稣听了一定很高兴了，我怕你们听了都吓到了。就是是耶稣基督要把他的国建立在我们的身上，他非得毁灭我们的老我不可，他才能够真实的掌权作王在我们的身上。那内在生活呢，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哎呦，每时每刻注视神啊，我哪有办法啊，没有一个人哦，比大卫更懂得内在生活。但是谁又比大卫更忙呢？大卫王，好，那他是一个那么懂得内在生活的。你如果你去读他的诗篇，他常常都在讲内在生活。好，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好，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就是一个内在生活。那我讲一下这个内在生活呢，我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题目哈，是怎么来的？哈，就是我在这个1986年吧，哈，所以是差不多将近20年前哈，我在新竹的时候哈，那时候我们在带这些大专生、交大、清大的学生哈，那就是礼拜五是这个团契聚会。那这个聚会呢，常常都会，几乎每次都会有慕道友来， 好，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有这个每次应该要有慕道班、出信造就班、晋升造就班这样。好，那我是负责带晋升造就班，所以我就开始仰望神，主啊，那晋升造就班要教什么啊？好，我就这样一直问主，主啊，晋升造就班要教什么啊？因为出信造就班的教材在书房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教材。可晋升造就班我就不知道教什么，所以我就一直问主这样哈。那我问主问了一段时间哈，有一天在我回台北聚会，然后聚完会回家，在公共汽车上哈，好挤的公共汽车上，我站着的时候，忽然间主就把一连串的题目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回去就赶快抄下来。好，那这一连串题目我抄下来以后，我就发现哇，神给我这个题目是有次序的，好，是有次序。第一个题目呢，就是恩召的指望。啊，那恩召的指望就是指什么？就指神永恒的心意。好，神的从神的角度，就是他这个恩召的指望，他对我们永恒的心意。从人的角度呢，就是我奔跑的标杆，我这一生所要奔跑的标杆。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是恩召的指望。那第二个题目呢，就是圣灵充满。好，那这个恩召的指望呢，如果在旧约里面呢，就是讲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出埃及的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什么？进迦南。好，所以迦南美地才是那个目的。恩召的指望就是要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那个迦南美地就是我们奔跑的标杆。迦南美地就是预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那地是雨水滋润之地，是神岁首到年终眷顾之地。好，所以迦南美地就是预表，就是讲到哥罗西书第二章那里讲的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得到一切丰盛。那个迦南美地就是讲到神的一切的丰盛之地，丰盛之地。好，那所以第一个题目是恩召的指望，那第二个题目呢，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这个过约旦河就是预表圣灵充满，哈，过红海一般就是预表重生，哈，那重生以后呢，你还要被圣灵充满，哈，所以圣灵充满就是圣灵充满以后就进入迦南美地，圣灵充满只是个开始，哈，并不是个结束，所以圣灵充满只是窥堂入室而已，那就是你开始进入迦南美地。好，但是进入迦南美地以后，你发现他们有好多的战争要打，好，所以神给我的接下来的题目呢，就是顺服，赞美等候神，赞美等候神，顺服谦卑，还有征战得胜之方，好，这个还有什么？服侍，好，服侍。那还有这个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哈，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哈，这些呢，这些都是方法，哈，这些都是方法。也就是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后呢，他们有遇到好多的仇敌。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后，神跟他们讲说什么？神都把地分给他们，然后分了以后就说去攻打，哈，不是拿了地就是你的，那个地上都有仇敌的。可是地契都已经分给你了，然后叫你要去得，那这个就是预表我们这个人，就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他的喜乐，他的平安，他的健康，他的恩慈良善，他的怜悯，他的诚实，这些都是我们的产业，都是我们产业，但是你需要去得是已经分给我们了，可是你需要去征战去得。所以接下来的那些题目都是方法，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迦南美地，好，可以得着迦南美地的方法。那这个就是神给我的这个一连串的题目，这样哈。那我来到美国以后，就是照着这个题目哈，然后就每次仰望主该怎么讲哈，然后就这样讲，结果就 我没想到他们就开始录音了，就录出这些录音带来这样哈。那我觉得真的是神的美意哈，因为照我个人，我是最不喜欢人家录音的哈。可是没想到，原来神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在他回来之前要传遍，哈。所以神自己就借着人开始录音，然后神就开始让他传遍。以至于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听了这个录音带，他们生命就改变。很多人，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做的人就是这样子哈，就是听了以后，哇，他就改变，然后他女儿也改变了哦，他丈夫也改变，就是这样子。那在中国大陆，他们有人去中国大陆就把这个录音带带去，然后他说他们就一起听，听完以后，哈，他们就全被圣灵充满，你就是神做的。所以就好像看不见的宣教士就这样差派进去，好，所以我们神学生们呢，你们最好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个一套的这个录音带，一整套。你跟人家借当然也可以，可是你自己拥有的话，你带人信主以后，你就可以一套一套的借他听。好像祷告，我祷告讲了16卷。12卷哈，祷告讲12卷。那有时候一个人一信主，他说啊怎么祷告？你要教他，你要祷告，那怎么祷告？我不会祷告，哈，那你就开始可以借一卷给他听啊，啊，听完然后还你，你问他得什么得着，再借他一卷，好，所以你要造就别人就很方便的一个材料，好，那你自己拥有的话就很方便，带人信主以后可以去造就人。那明天晚上呢，好，我会这个讲这个如何带领内在生活小组，好，如何带领内在生活小组，那个是一学分的，好，那所以明天只讲一堂，然后你们就到小组里面去实际的去参与，这样好。那明天你们这个大家都可以来，好，不就是说不需要再多交钱啊？几点钟？明天7点1刻还7点半？啊？7点1刻哈，跟今天一样，来得及哈。好，那我们就明天还是7点1刻，好不好？我明天会讲到如何带领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好，那如何使用那些材料，然后在带的时候该怎么带，好，那我们教会就是因为这个讲这个内在生活哈，我95年来开始讲，到98年的时候，我是用礼拜四晚上，你知道礼拜四晚上是人最累的，在这个 Bay Area， 在这个矽谷哈，因为矽谷的工作压力很大，礼拜四是大家最累，很多人他们都说礼拜五是爬着去教会的哈，有些牧师跟我讲哈，说他们教会的会有的爬着来教会，就累到不得了。那礼拜四就是已经很累了，对不对？因为礼拜五是有一个盼望，开始可以回家就放假了哈。好，那可是礼拜四应该是，所以礼拜四一般是最没有人要聚会的。可是礼拜四聚会，我们从95年开始到98年，礼拜四增长到180个人，那时候正在讲谦卑。好啊，有的人就从旧金山啊，从很远的地方这样开车来。好，那人数到这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那这些人前面还有他们该听的都没有听到，好，那然后呢，听完以后他回家怎么操练我也不知道，好，所以后来我仰望主，我就把它打散，就变成在家庭举行，变成内在生活小组，好，那果然是对了，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说，我礼拜四如果要去外地讲道哈，就不知要请谁来讲，好，没有。我不知道有谁会讲内在生活，就没有办法请人。那我觉得应该要训练更多人会讲，成为可传递的信息，不是只是依赖我一个人。好，所以就开始有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就开始训练小组长。这样，那果然差不多过了2年以后，哎，我们的小家长们都一个个也开始都会讲，好，会带，好，就越来越多器皿。好，那就觉得有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很好。好，那现在我知道在外地也很多人开始他们就听了录音带，就聚集一些人，他们开始有这个内在生活小组。但是我要教你们怎么使用，怎么带，你们会带得更好，这样。好，那这个是明天晚上你们可以这个这样。好，那 我最后讲到这个，我要再来讲一个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54到57节。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再念59、60节。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好，谢谢。那我们看见斯提凡哈，他真的就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为什么呢？你看见他众人听见他的话极其恼怒，然后向他咬牙切齿。众人这样对你恼怒咬牙切齿，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害怕嘛，对不对？很可怕，是众人呢，你一个人打得过这么多人吗？好，那可是呢，斯蒂凡怎么样呢？他就是一直在注视里面的神嘛，他就是一直在注视里面的神，所以他就被圣灵充满。好，然后呢，他就定睛望天，好，他就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也就是过内在生活的人，他有另外一个眼光，另外一个看见。你会发现，两个人都同样是家庭主妇，同样都是在煮饭，在带孩子，哈，去买菜，哈，开车，都在同样做一样的事。可是你会发现，这两个人，一个注意力都在菜，都在孩子，另外一个注意力就是他一直在神的身上，他一直定睛在里面的耶稣。所以他在神的爱里面来爱这个孩子，他在神的爱里面去做菜，去买菜，他就不会越做越烦，他就不会一下子好喜欢这孩子好可爱，一下又气得想要把他打个两个巴掌，是吧？就说当我们不是在注视着神过内里的生活的时候，在注意的这个人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对很多事很厌烦，因为都是枯燥乏味，然后我们就活在这个老我的里面，就很容易被惹动。好，那但是你一直在操练过一个内里的生活，一切就是一直在定睛在他身上注视他，你看连该害怕也不害怕，他的反应都跟人家不一样。好，然后呢就在那啊，被圣灵充满那么喜乐啊，然后觉得那么荣耀，一直看见了这个荣耀的耶稣就在神的右边。然后呢，然后他们就众人就更气了，哈，就大声喊叫，因为他就说出来嘛，他眼睛所看见，他嘴巴就说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你看他就说嘛，我看见天开了，人子在神的右边。好，结果呢，遭到的又是反对，人家就捂着耳朵，就齐心涌上前去，然后推他，然后就用石头把他推到城外，然后用石头打他。你看，用石头打他啊，那个石头是乱打的，因为准备把你打死，一下打头，一下打眼睛，你一定很痛的，对不对？他都不是在那挡哎，为什么？你看他就做什么？他就跪在那个地方，哈，他就呼吁主说：“主，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然后要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你痛得要命了，你整个里面没有一点伤害，没有一点苦毒，只是一直想着他，想着神啊，接收我的灵魂。然后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这就是一个过内在生活。那我今天最后为什么选这段经文呢？我就是想到末世，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会殉道。好，在启示录你可以看见，那些在那问神啊，说神啊， 你还不为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哈，他看在那个祭坛底下为神的道而被杀的灵魂在那喊着说，哈，这个是在启示录第六章，哈，那在那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哈，结果呢就有白衣赐给他们每一个人，然后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知道吗？神在等着殉道者的数目满足，神就开始大大施行审判。好，那所以很多神的宝贵的圣徒殉道是神允许的，而且神说在等着这个数目满足。好，那也就是说幕后的时代会有很多像斯提凡一样的。你知道我们觉得说，哎呀，战争，每一次的战争，世界大战死很多人哈。据统计哈，基督徒被杀害的、被殉道的大过这些。所以，很多在世界很多地方，很多基督徒一直在殉道。那在幕后的时代，更是很大批的在殉道。除非我们好好的过内在生活。否则你那时候不是出卖主就是悲悲惨惨的死掉，不是很荣耀的死掉，不是那么喜乐的。主啊，接受我的灵魂，主啊，不要把罪归于他们，而是在一个恐惧害怕里面被打死，对不对？就不值得了。好，真的我们需要好好的过内在生活，我们也要好好带我们的孩子过内在生活，就没有什么是可害怕的，没有什么是可害怕。已经有很多人过内在生活，他们真的已经这样的看见跟这样的在过生活。他们说，我顶多就是被杀，我被杀了，我就到那里去，好的无比，永远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就是有这样的看见。就是这些事是必会发生的，可是一个你有过内在生活的，你的反应是多么的荣耀。你不是在惊恐害怕里面，是在极其荣耀里面。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就要跟你永远同在了，主啊，接受我的灵魂。所以为什么说，当一个真认识神的人，在幕后的世代，他必刚强行事，他必昂首挺胸，他必挺身昂首，在这样幕后一个不容易的时代。好，那过内在生活也不是等着要殉道了，只是其实过内在生活你天天都在殉道了，对不对？因为你天天都在自食己嘛，你已经不体贴他了嘛，你已经不随从肉体嘛，所以那个这个天天的这个死，有时候比那个殉道还更不容易耶，对吧？有很多人啊，我愿意为耶稣到非洲去殉道，要叫他今天少睡一点哈，来这个或者少吃一点，他都受不了，对不对？天天常常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比较实际一点，轰轰烈烈的死一次还没关系，天天死好像蛮难的。但是神要的是我们天天死，就像保罗他说我是天天死，那个地方讲使徒行传，我就天天，他说我天天冒死，那个冒是点点点的，也就是多写上去的，其实我是天天死，保罗说我是天天死，但是呢他说生命活就显在别人的身上，对不对？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动。所以过内在生活的人必然多结果子，就是这个原因所在。一直像这意思，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说哎呦，那我还是不要过内在生活，要死哎，好痛哦，好痛苦哦。没有，这才是最喜乐的。你不死你就永远像罗马书第七章了，我真是苦啊，知道吗？你只有当老我死的时候，你愿意死的时候，你才进入第八章，哎呀，感谢神，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所以过内在生活是一个最喜乐的，是你在今世就可以一直预尝天恩的滋味。只有那个老我是带给我们最大的痛苦跟麻烦的，因为动不动就被伤害了，好，所以动不动又痛苦了。那可是当你死的时候，你向自己死的时候，你就发现活了，喜乐了，自由了，不再是动不动就被伤害的人了，刚强了，这是一个真自由。所以过内在生活真的是一个这个多结果子，而且呢凡事顺利，好，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的。为什么？因为他越来就越不会被碰伤撞伤，因为老我越来越死掉了嘛，就是喜乐满足了，我这喜乐满足了，好，那即使死都像都这么荣耀，都像斯蒂凡一样这么荣耀。好，在末世神难怪他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一直的传开来，要传遍，好，让神的国可以大大的降临在他的百姓当中，而他的百姓是挺身昂首不怕死，以至于福音可以一直传一直传，传回耶路撒冷，好，而耶稣要回来。好，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内在生活的这个就是会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从各个角度帮助你怎么死帮助你快快乐乐的死然后就帮助你荣荣耀耀的活过来。好，那生就开始在别人身上发动，而你就发现你一场一场美好的仗一直打过去，你有力量打，你知道怎么打，就不会像有时我到外面去带特会，那个去带特会呢，他们就问说，哎呦，我家里有这个问题啊，我该怎么办呢、啊、可是他连一卷录音带都没有听过，他没有一点操练这方面的，我怎么帮助他？因为他的体质是很弱的，不懂怎么样顺服，不懂怎么样征战，不懂怎么样赞美，也不懂得等候神，就你就觉得很难帮助他，是吧？所以你知道吗？内在生活这个一套一套的信息都在帮助你。哎，你手开始有力量起来了，哎，你脚也开始有力量起来了，哎，你眼睛开始明亮了，你看得正确了，哎，什么一来你就知道该怎么哪一招挡过去，懂得征战了。所以内在生活就是不知不觉帮助你的属灵的体质一直强壮起来。强壮起来，好，一直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怎么样可以说安慰那些好像觉得死不掉走不下去的人
这问题很好哈，这问题很好，就觉得说，哎呀，内在生活要对付己啊，哈，哦，这样子很不容易啊，哈，人家不要过内在生活的，吃饱睡饱哈，都不需要对付己啊，多好哈，对，就是等到这个环境一来临，你一遇到一些经济上的困难，遇到环境的不容易。你不要说什么，你只要家里有一个人一生了癌症， 你的挚爱的人一生的癌症，你马上不知怎么办，马上整个家全在愁云惨雾当中了。可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他们就不会是这样，他们有依靠，懂得征战，懂得连于神。你不要说什么，他觉得说哦，吃饱睡好啊，都不用征战。可是只要这个那个一被 lay off 了，或一找不到工作了，或者一出个车祸，就是任何什么事一发生了，马上就可以得忧郁症。好，所以就说他那个属灵的体质是这么脆弱的，他没有被。事实上，圣经里面神也。那个保罗也跟提摩太讲，好，这个要有属灵的操练，要操练敬虔，对不对？内在生活也是很多，这个你这个体质的改变是需要操练，是需要操练。好，那他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操练，也不需要操练怎么样征战，还有操练跟人家冲突的时候怎么样顺服下来，好，啊，跟人家不愉快的时候我怎么样谦卑下来，他都不用。所以他的那个老我一直高高坐在宝座上，好，是非常容易被仇敌射箭的，动不动就射箭，就有时候一气起来可能就脑充血了，对不对？对，因为他不懂得下来嘛，不懂得谦卑下来嘛，他凡事就是都顺着自己，这个基本上里面的人是很软弱的，里面的人是很软弱的。好，那操练内在生活，你刚刚讲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会觉得苦呢？就是因为他的老我呢，愿意下一点宝座，可是又赶快爬上去，还是不大愿意下宝座，所以他就苦嘛，对吧？可是你真实的下来以后，就发现海阔天空，自由了，好，就是这样子嘛。你不觉得吗？你老我不肯下宝座，也睡不着。然后气得要命，哦，你其实是很痛苦的，很划不来的，哦，那还有呢，操练内在生活呢，其实是在一个爱里面。我已经讲了，最重要的是一直回到这位充满了喜乐的神，这位这么爱我，他渴望要把他的丰富倾倒在我的身上，使我可以改变向他。神赐下内住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只有当我们的老我被毁灭的时候，他的那个灵就会越来越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的老我被毁灭多少，他的灵才会充满多少，否则我老我占满了我整个的，就是我们这老我其实就是我的思想，我旧的思想，我充满了属地的情感，对不对？还有我的意志常常都是选择错误的堕落的意志，就是这些嘛。那这些必须常常一直降服于神啊，被神的圣灵来掌管，我们才会有对的选择，才会喜爱那美好的事，好，那你情感才会有对的反应，否则常常是对错误的情感嘛，爱错人啊，生错气啊，对不对？都是错误讲，人家这个与你有益的，你反而就很生气，好，人家来建议你是要为你好，可是你反而很气，就觉得好像他在侮辱我一样，其实人家是在为你好，是吧？所以他常常错误的反应，就带来好多的痛苦，跟人之间的不愉快。过内在生活的人，你会发现你的另一半如果过内在生活，哇，你就有福了。但最好自己过内在生活，让你的另一半有福。好，不然有没有回答你问题？好，这样就说你需要让他明白，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苦，就是就像我那时候为什么活在罗马书第七章活那么多年，就是神已经说了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那我就知道神的话，可是呢，我明明就很爱世界，我就很爱世界，所以爱神一下，可是又爱世界两下，啊，就这样，所以我就常常很苦嘛，我就常常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好，因为所有属灵的事对我就是个，我也愿意要属灵的祝福，也愿意要，可是世界的享乐多美好， 好，我就很有兴趣，有兴趣。那直到我真实的过内在生活，开始越来越尝到属天的喜乐，跟神相交的那个满足，那个爱的满足，那我就变得胃口就开始改了嘛，开始改。你看有很多人本来好爱吃辣椒的，后来医生一说你不能再吃辣椒了，对你身体怎么不好，他也可以改过来啊，就开始不吃辣椒，对不对？很多人很爱吃肉啊，哈、哦，医生说胆固醇太高了啊，哈、哦，年纪大了要少吃肉，吃清淡一点啊，吃青菜啊，哦、豆腐，哎，渐渐他也开始改了吃青菜豆腐，对不对？你只为了属地的一个健康，哈、哦。怕脑充血啊，哈，多活个几年，你都愿意改变你的这个吃的胃口，都愿意完全改变饮食了，那其实也是苦啊。可是他为了健康，他愿意啊，哈。那更何况我们这个存到永远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人，这看不见的这个里面的人，一直还对属天的没兴趣、没胃口，这是很可怕的事。你知道吗？也就是我里面的人还一直土，一直的喜欢吃粪土，你知道吗？而对耶稣，你说我吃我的肉就有永生了，不想吃，就是不想跟他相交，啊，这是很严重的癌症啊。可是我们没有去明白这个可怕性，我们太短视了，太短视了。那。所以为什么说认识耶和华的真知识一定要传开来，这天国的福音一定要传开来。人民无知识就必灭亡，你有对神一个真实这样的认识，你就会喜爱那美好的事，你就会有对的选择，你知道，你就会知道这是与我有益的，我很喜欢。好，好，刚刚还有什么问题？
好像环境引起我才比较容易会去过内在的生活，有会不会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个环境或者是神也是他的美意，让我就是比较容易过内在生活的时候是比较苦的时候，是不是？对，
对我刚刚有讲嘛，哈，就是环境的不容易、艰难、痛苦，常常会使我们里面产生一个对神的。抓住神，渴慕神，好，所以外面环境的压力会促使我们里面的人开始去抓里面的人去抓住神。可是外面环境的安逸，常常使我们里面的灵人也弱下来，弱下来。好，就是为什么？因为那个安逸就使我们一直的，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然后接着讲说什么是世界呢？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也就是说，当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情感常常是落在那个肉体的情欲，你常常在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时候，你就一直在爱世界。而当你在爱世界的时候，你对父就没有胃口，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因为魔鬼就是借着世界一直要破坏人对于神的胃口，这是魔鬼用来吸引人要跟他一起到地狱里去的方法。只是人不明白，你看他路加福音第四章，魔鬼就是用这什么世界的荣华，好，还有食物要来引诱耶稣做什么？对他一拜，只要一拜就够了。可是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好，那也就是魔鬼一直他没有办法引诱耶稣，但是他现在也继续用这个世界的荣华，好，这个食物，好，那。还有今生的骄傲，他一直在也在吸引人，要对他一拜，要一拜。那我们什么时候去体贴肉体，去接受魔鬼的这个引诱，我们就是对他下拜的。 对他一拜。魔鬼今天就是一直要跟神争夺人的敬拜，就你对他跪下来了嘛，你就是对他拜了，你降服于他了，对吧？那你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死亡，真的是死亡。你越顺着他，你就越没力量，完全没力量。好，所以你说那环境顺利的时候我怎么办？一个很好的方法，你现在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环境，你好好的跟着大家一起，跟着大家一起，你就越来越来越产生胃口。另外有一个，你要常常祷告，主耶稣你一定要厉害的吸引我。你可以每天祷告，主耶稣厉害的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胃口，加添我对你的胃口。你会发现魔鬼现在用各样的方法，电脑啊，电视啊，电影啊，所有的各样很多新奇的东西，色情啊，吸毒啊，各样股票啊，他用很多很多东西，一直要吸引人对他跪下去，对他一拜，他就可以得着你了，他就可以得着你。用各样的，而且他越来越吸引都是越小的，从小的很小的孩子一直到老的，他全都要，他要他们陪他到地狱去。那我们要比他更聪明，因为神的话都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从来没有骗我们的，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他连说他要等着殉道者的数目满足都没有骗我们，知道吗？神从来没有用好吃的糖果骗你说来跟随我，给你吃甜的糖哈，这样他没有骗你，他就坦白告诉你，他没有向你隐藏他钉痕的手。他说我是走十字架的道路的，你跟随我的，你也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你人若爱惜自己的性命，你必失丧生命；人若为我失丧了生命，你必得着生命。他都讲得很清楚，他没有骗我们的。可是已经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不只是圣经里的见证人，历世历代来这么多的众圣徒，你会发现他们跟随神的都是越来越是满足的喜乐。有没有哪一个跟随撒旦的是满足的喜乐的？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智慧的选择。主，我要欢欢喜喜的跟随你，不是悲悲哀哀的，你知道吗？你今天之所以会不够喜乐，事实上我们这位神是什么？最喜乐的神。而我们今天会还没有那么喜乐，就是我们不够爱他，不够单单的爱他。我们如果更多单单的爱他，更多的与他连在一起，我们真的就是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生命就在我们身上。保罗是这样，斯蒂凡是这样，一个个都是这样，满足的喜乐。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身体为我们裂开，以至于这一条内里的道路才向我们开启，这条至圣所的路才向我们打开。哦，主啊，谢谢你，你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得着劳苦的功效。哦，真的让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与你相会。哦，主啊，真是荣耀的一条道路，真是又喜乐又荣耀的一条道路。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个内里的生活向我们开启，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哦，主啊，因着你的爱的吸引，因着你荣美的吸引，我们真的快快乐乐来与你同行，与你同活。好，让那个老我一直的衰微，让你兴旺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今天讲到这个内在生活哈，那我就是勉励每一位哈，你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生活哈。如果你还没有养成晨更的习惯哈，你要每一天早上起来用你头脑最清醒的时间来寻求它。好，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来寻求它，在一切的丰满里来寻见它，你这一天就是个得胜的一天。 你这一天无论在与人的相交，在服侍，在处理一切的事上，你就发现一直在他的恩典里面。好，那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固定的这个成根灵修生活。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功课哈，就是每一天你早上起来要有一小时的哈，这个先赞美啊，赞美啊，敬拜他，然后呢就有一段时间的亲近他，等候他，然后再读圣经，至少一小时，好不好？好，这功课不多吧？好，这是每个人你该吃的，你吃早餐啊，早餐很重要哈。那这个属灵的早餐是更重要哈，至少这样一小时哈。嗯，还有哈，还有一个就是每一天为自己对神的渴慕来祷告，好不好？这几天每一天你就祷告主，加添我对你的渴慕，加添我对你的胃口，哈。还有呢，第三个功课，操练，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去思想神，就操练你边在做事的时候，一直操练回到里面去亲近他，留去跟他讲话，就里面开始跟他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一直讲话，好，而不要一直埋头在做一件事，好，就说你每做完一件事的时候。好，每做完一件事，你要去做另外一件事之前，先亲近主两三分钟、三五分钟，再去做下一件。好，那这个失败了没关系，再来。失败了不要沮丧。好，就例如你明天睡得太晚起来了，不要沮丧。好，就是屡败屡战。好，你总会成功。好。那神看见你那个一颗愿意要去做的心，神就非常喜悦。好，那我们的打分数比较重要的是在打这方面的，就是你的这个生命的培育这方面去操练，去做功课。好，你这样子去做，你的那个生命的体质、属灵的胃口就一点一滴会开始改变。好，不会老是爱吃粪土。就会开始喜欢吃那个属天的、有营养的，哈，胃口就对了，身体就开始健康起来，哈，身体健康起来就不会一直被仇敌攻，哈，一个人老会被仇敌攻，有时候因为属灵体质太弱，哈，那所以这些对你很重要，哈，记不记得哪三样功课啊？抄下来哈，第一个功课，灵修一小时哈，好，第二。每天祷告啊，主啊，加添我对你的渴慕。这个祷告哈，你可以随时开车也可以祷告，好，做什么走路都可以祷告哈。第三个，啊，做完一件事以后，就是好不好？就是有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先来跟主讲话，亲近神，三五分钟跟他讲话啊，主帮助我去做下一件，然后安静下来亲近他，然后再去做。即使你没有感觉没关系，你就是这样一直去操练，好，渐渐你就会发现你思想会越来越容易去连于它。好，你为什么一有空一做完一件事就想赶快打电话给你的女朋友啊？为什么？你习惯了嘛，习惯跟他这样嘛，你现在习惯跟主打电话。哎，对对对，先跟主打电话哈，再跟女朋友打电话哈，在跟男朋友打电话，这样功课多不多？不多哈，很轻松，而且与你非常有益。好，好，主祝福每一位。